财报季开启，华尔街就利润前景发出警报，救市措施全部失效，中国股市继续下跌，一带一路融资暴跌，中共官员话已经名存实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係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宝正係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礼拜一美股收高，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 VIX 波动率指数大跌超过10%。本周市场关注美股三季度财报和中东局势的进展。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1.06%， 报4374点，道指收涨 0.93%， 报33985点，纳指收涨 1.2%， 报1356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1.43%， 报3503。国际油价上涨， WTI 原油期货收跌 1.17%， 报每桶86.66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1.36%， 报每桶89.65美元。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 1%，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攀升10个基点，达到 4.71%， 美元回落。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美国利率策略主管 Ian Lincoln 说，价格走势更多反映的是战事没有出现重大升级，并不表示投资者预期以哈冲突会改善。巴克莱分析师表示，债券收益率的波动和中东紧张局势拖累了风险资产，但企业财报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立场可能会在短期内为投资者带来乐观情绪。费城联储行长哈克礼拜一在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年会上重申，除非数据出现转折，否则美联储应该保持利率稳定。除了地缘政治，交易员仲将会关注今个礼拜的企业业绩。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公司的策略师都认为，企业的盈利前景正在走弱，并可能持续低迷。摩根士丹利的迈克尔威尔逊表示，随着财报季的到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盈利修正广度，即是指评级上调和下调的股票数量，在过去几个星期出现了大幅下降。花旗集团的业绩修正指数显示，在财报季到来之前，评级下调的速度连续四个星期超过了评级上调的速度。摩根大通策略师米斯拉夫预计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当然，这样的预测无疑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不过市场亦都预期企业的利润衰退将会在本季度结束，即是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弹。此外，投资者还希望在财报季获得大型科技公司的好消息。标准普尔500指数当中最大的五间公司，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辉达，这五间公司的市值合计约占该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的1/4。根据彭博情报汇编的分析师估计，这几间公司的盈利预计将会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34%。经济新闻方面，衡量纽约州工厂活动的一项指标在10月份出现萎缩，反映出需求回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帕特里克·哈克重申了他上个礼拜发表的言论，即是只要经济数据没有急转直下，央行就可以保持基准利率稳定。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外资持续撤离，中国股市一蹶不振。中共当局频繁为股市打强心针，包括上个星期中央汇金出手投资四大国有银行，希望能够提振股市，但是被打到麻木了的 A 股主要指数在礼拜一仍然集体收跌。 北向资金净卖出 64.68 亿元人民币，延续了近期的大幅流出趋势。礼拜一一共3566只个股下跌。长期追踪中国经济数据的鲁曼频道1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分析说，去年年底全国从疫情当中解封，股市进入所谓解除风控之后，经济必然会迅速复苏的逻辑里面。今年5月9号沪指最高达到3419点，但是之后经济复苏的假设和期待连续几个月被经济数据正翳。因为站队俄罗斯，欧盟和北约在7月份明确将北京视为威胁，近2万亿的北向资金自此开始猛烈地从股市出逃。在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中共官方推动的对哈马斯的同情声浪更加是加速了外资的出逃，几乎所有在华的外资金融机构都已经宣布了清零或者削减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资金的计划。礼拜一沪指跌到了3073点。为了稳定股市，中共当局又在礼拜一晚间采取了行动。10月16号，多间 A 股上市公司宣布回购股份或者发布增持公告，其中不少都是中共的央企。这么密集的回购和增持能否为中国股市带来信心呢？旅美经济学家王大卫对本节目表示，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情况，就是撇开股市来讲，整体经济情况来看，其实已经是有些行业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严重，股市的表现来讲就跟2015年差不多。北京其实一直在不断地发行新股，不断有新的公司入来，但是整个市场容量来看，反而是资金越来越少。这样证明了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不高，整体的经济情况不改善，市场对整个经济的预期都没有变好的话，股市即使在短时间内反弹亦都会跌回去。来看一下地缘政治方面的话题，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北京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整体活动较2018年的峰值下降了大约四成。彭博社引述一名中共官员的讲法说，一带一路在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双重打击之下已经名存实亡，七国集团唯一成员国意大利年底亦都将会退出。10月17号至18号将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官员说，北京希望借今次峰会重振该计划。虽然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重要高层、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注册参加，并且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但中共官方截至礼拜一16号仍未公开完整出席者名单。中共官媒暗示说，部分西方大国的领导人未受邀请，意思就是，不是西方大国不来，是我们根本没有请他们。既然西方大国不受邀请，这样有哪些国家上了邀请名单呢？美国之音报道说，与会名单当中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阿富汗塔利班的政府代表亦都会出席。此外还有埃塞俄比亚总理、智利总统、匈牙利总理、印尼总统、阿根廷总统、泰国总理，还有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等等。有网友表示，看下今次来访的外国友人名单，不是在国际上已经臭名昭著的，就是无利不起早的。有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彭博社表示，据美国评估，一带一路深陷麻烦，北京放贷的能力正在下降，而收回未偿还贷款的压力亦都与日俱增。美国之音的报道还说，一带一路是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建设港口、公路、铁路、电厂等基础设施，除了带来部分基建效益，亦都让较贫穷国家背负沉重债务，衍生贪腐、债务痛感、劳工剥削和经济依赖等困境，饱受争议。复旦大学 Gree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 的研究亦都说，随着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年度投入骤降到了637亿美元，远低于2018年超过1200亿美元的峰值。 讲到咗一带一路，不得不提下中亚嘅情况。可能大家嘅注意力仲集中喺中东嘅战火上，中东旁边嘅中亚地区喺地缘政治上亦都有好重要嘅地位。中亚系中共向欧洲推动一带一路嘅重要地区，最近呢一个后院又着火啦。我哋喺月初嘅节目当中提到，中亚嘅第一大国哈萨克突然打破咗中立嘅态度，宣布制裁俄罗斯。当时大陆媒体嘅报道话，哈萨克呢一个举动无疑系对俄罗斯嘅背叛，并且仲系一个非常唔好嘅信号。而家不仅哈萨克，中亚五国已经同时选择咗企喺欧美嘅阵营当中。中亚五国同美国喺近期联合发表嘅一份声明，引发咗中俄两国嘅关注。传媒报道话，联合声明意味住呢一啲国家正在逐渐改变佢哋嘅政策走向，并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系喺能源合作、安全合作同经济合作方面。呢一份声明亦都标志住俄罗斯完全孤立无援，可能在外交舞台上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中亚的倒戈只是对俄罗斯的背叛，为什么中文媒体会如此关注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和中亚国家持续加强关系，意在对抗中俄两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有不具名的投资者向本节目表示，其实中亚五国对于中共更为重要，哈萨克是中共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第一站，紧邻住中国的西大门新疆。在中美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哈萨克此时选择了站在欧美一边，让中共的一带一路前景堪忧。而中亚五国更加是中共当局近期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不仅中亚选择向西方靠拢，全球第二大内陆国家蒙古国亦都喺度作出选择。喺今年7月份结束嘅北约峰会前后，蒙古已经同美国、日本进行广泛军事合作，不仅邀约美国去蒙古国军演，仲参加咗北约主导嘅联合军事演习。有不具名的投资顾问表示，中亚、蒙古和越南向西方靠拢，就犹如三把利刃，分别插向中共的后背、腹部、后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